感谢主，大家请坐。作为基督徒，除了这个是疫情，还有一些特别极其例外的情况，我们每一个礼拜其实都来做礼拜。还有呢，我们还有参加教会许许多的活动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都给教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感情。那么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否值得我们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感情呢？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信息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啊。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教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委身教会。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认识教会、委身教会。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背诵的经文的话。是在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耶稣怎么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什么？记不记得？我还告诉你，我们一起背一下好不好？试一下。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再对一起来，好，一起来背诵一下。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背诵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越来越熟练哈。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请。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当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我们下一个主日我们背诵的经文，那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当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爱我们，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主，让我们因信得生，主要因着信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不仅如此你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生命，你在地上设立了教会，主让我们在地上有神的家。但是天父上帝，主有多少时候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神的家中，对神的家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主也还有许多做得不够不足的地方。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真理，按着真理能够分解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主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也都能够同得造就。主也帮助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可能有些难明白的，但是你的圣灵无所不能，你也开启他们的心窍，让他们知道除了地上的家，主在这个是属神的家，教会能够进入，能够因信称义，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家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你也感动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早日能够信主归在你的名下。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门。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内容哈。我们上次分享的内容，我们就是分享到这个是教会的定义因为我们要认识教会、委身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其实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悔改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呢，得蒙救赎，得以成圣。被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神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教会并不是说这个建筑物，是教堂哈，英文的话都叫 church，但是我们这里的话还是说有教会，也还有说教堂，这个是一个礼拜，是一个建筑物，但是教会的话，大家要记得是被呼召出来敬拜和服侍神的一群人，是指我们这些信徒，信徒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那么教会的形态的话， 可以分为地方教会还有普世教会。地方教会的话，也就是说是叫有形的教会，就是指在一个地方聚会的一群信徒，就像我们恩典教会我们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那么普世教会的话，普世教会其实就是世界各地还有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那么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说那个是看不见摸得着，摸不着，但是却是真实的，神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我们对这个是教会的了解，通常都是对这个是地方教会能够有更深更具体的一个了解。那么我们上次也分享了教会的比喻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教会呢也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教会呢是神的羊群是一个需要牧人的一个群体。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新的内容，我们来分享这个是关于教会的第四个比喻。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也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群体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刚才读了哈。那么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当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呢，保罗是非常清楚的告诉这个提摩太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他写这封提摩太前书，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提摩太，让你知道要怎样的来带领教会所以保罗称这个教会为神的家，并且是永生神的家。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称这个是教会为永生神的教会，也就是强调什么呢？强调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是有神同在的。称教会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就是要表明神已经将这个是传扬真理、捍卫传扬福音捍卫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教会。因为福音是最重要的真理，而福音是拯救世人的真理。教会是神的家，在这里的话隐含着非常丰富而重要的真理。教会是神的家，里面隐含着非常重要而丰富的真理。家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一个地方，因此呢，神的家就是基督徒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一个地方。人世间的这个家里面有家长也有儿女人世间的家里面的话有家长有儿女，里面有弟兄姊妹。那么在神的家里面的话，那么父神是我们的家长我们呢称父神为天父，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的话就是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圣经也说主耶稣其实是我们的长兄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是二十八节大家很熟练，二十九节可能大家未必很熟练。二十八节他说我们的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不是很熟练？下面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神很爱他，就是那个是所以的话对他有益处。其实每个信徒在某种程度都应该是爱神的。你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是什么？是不是只是那个特别的才是爱神的？这个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一个人的话能够认罪悔改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是爱神的心哈。所以的话第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耶稣来讲的话从这个角度主耶稣也是我们的长兄。所以神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爱神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效法主耶稣的这个是模样。当然的话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更多是从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这个角度来讲的。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长兄，主耶稣其实与父神 一起都是我们的家长。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谈到主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二十一节谈到主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治理神的家。所以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长兄，主耶稣也在神家里跟父神都是我们的家长。而俗话说呢，家和万事兴，当然这个和不仅仅是和睦，更是指那个是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彼此搭配。所以家和万事兴不仅仅是说不吵架而已，还要什么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彼此搭配。只有这样家才能够万事兴。说的更具体一点的话，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家庭的成员要怎么样才能够家和万事兴啊？要尊敬家长，友爱家人，还要遵守家规，还要治理，还要料理家务，这才能够让这个家能够兴旺啊。所以同样的道理的话，我们在神的家里，教会作为神的家，大家也必须应该要怎么样？尊敬家长，友爱家人，遵守家规，料理家务，这样的话神的家才能够兴旺。而尊敬家长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总体而言的话，那么是什么呢？就在神的家里尊敬家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听神的话，凡事为荣耀神而行。如果有人说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尊敬自己的父母，却不听父母的话，他这句话是怎么样？他说我很尊敬父母，就是我就不爱听他的话。这句话是什么话？这句话是一句空话，这句话是一句假话。所以主耶稣曾经质问那些号称自己爱主却就是自己是任意妄为的那些人，主耶稣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而行呢？所以就是说你说尊敬神没有用，你尊敬神表现在你听神的话的上面。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而行呢？所以一个人不听神的话，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爱神，一个人不听神的话，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尊敬神。在神的家中，我们尊敬家长，除了要听神的话，也还要想到凡事都为荣耀神而行呢。你尊敬你的父母，你就希望让你的父母得尊荣。所以我们尊敬家长，在神的教会当中，除了听神的话，还要想到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基督徒是很自由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的话，我们也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有哪些的事情该做，有哪些事情不该做。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但不都造就人呢。言下之意呢，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做那些没有益处不造就人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个十章三十一节就从积极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一个很高的原则，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什么事情都要想到荣耀神的话，那是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当然也是应该的。如果你总是问自己这件事情荣耀什么，这件事情荣耀什么，我们可以省去很多很多浪费时间的事情，很多这个是愚蠢的事情。如果你想到荣耀神而行，必定不仅是荣耀神，对你也一定是大有益处。所以这个是保罗，所以保罗的教导的话，跟主耶稣对基督徒的这个劝勉跟教导也是不谋而合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主耶稣这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话，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有好行为的话，人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人，除了应该要尊敬家长，还应该要友爱家人，还应该要友爱家人。第二方面就是友爱家人。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的话，我们的弟兄姊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你的父母生下谁，那你的弟兄姊妹就是哪些人， 你没办法选择的。如果你家里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也许你跟某些的这个是、兄弟姊妹可能关系就特别的亲近，也许你可能是跟某一些、兄弟姊妹可能关系并不是说那么的特别的亲近，肯定有特别亲近的，有稍微普通一点的。但是无论如何呢，你们都是一家人，你们都有责任怎么样，你们都有责任彼此关爱，你们都有责任是彼此的帮助。你不能说、哦、我这家里就是跟大哥二哥特别好，就想、哦、那个弟弟的话我不要他，你这么讲的话那个是你父母都饶不了你。所以你不能够对某个弟兄姊妹你说、哦、我不喜欢你，我不跟你做弟兄姊妹了，这样子的话父母太伤心了。很少有人这么做，我一讲出来的话都有人觉得哦，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的话。在神的家也一样，我自己是很幸运的，我是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特别的疼爱我、我们的四姐弟大家的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非常非常的好，彼此相爱，非常的关心对方。但是我们四姐弟的话也可以说吵起架来也很厉害，我们家大家的个性都非常非常的鲜明的，我们的表达那个是很黑白分明的，所以那个是吵起架来很激烈，也会伤到对方。但是感谢神，那我们吵了之后又会和好，吵了之后又和好，吵了之后的话要和好，还是好弟兄好姊妹。这就是一家人，无论怎么争，无论怎么吵，我们还是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关心。所以这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的话是不可能没有冲突的，但是有冲突的话还要面对、还要和好，还要帮助。感谢神，教会是神的家，里面的这个是家庭成员呢。在教会里你来一个教会家庭成员，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不是谁选择的？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自己没得选，而是神选择的。神把我们放在哪个教会，神带领你到哪个教会，那么你就会有那些的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应该可以说不仅是来自四面八方，还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背景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有可能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们的话就比较投机，有比较、可以说就比较说话投机嘛。有些的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们不是说那么的、投机、感情、好像聊到那么一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有责任是彼此关爱，彼此扶助。也正是因为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甚至我们也都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当然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们身上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身上也都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我们不可爱却又需要彼此相爱，还要彼此扶助，也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灵性才能够彼此磨砺，彼此促进，一起成长。感谢神，这是神的智慧。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对门徒是反复的叮咛啊，但是最主要的叮咛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要彼此相爱。照理来讲，主耶稣的门徒对不对？那些都是使徒啊，主耶稣亲自挑选的，跟着亲自跟着主耶稣已经三年了，对不对？应该灵性非常高了，不用叮嘱也会彼此相爱，对不对？人家你看水泊梁山的这些兄弟都懂得相爱，何况主耶稣的门徒呢？但是主耶稣这个是临别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对门徒反复叮咛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怎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基督徒，人家就看得出来，哎，他们这群人跟别人不一样啊。如果在教会里面的话，大家都彼此吵吵闹闹，针锋相对，别人看得怎么样？哎呦，什么教会啊， 比社会还不如。那如果我们吵吵闹闹的话，那可能人家就觉得，哎呀，那个是教会啊，没有什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都彼此相爱的话，人家来了之后，这个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眼神，我们帮助的方式，我们说话的方式，本身就是福音啊，这是流露出来的福音，活出来的福音，这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作为神家里的成员，我们要尊敬家长，还要什么呀？还要友爱家人，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遵守家规，遵守家规。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遵守家规就是要遵守圣经的原则，根据圣经的原则来生活。而从狭义的角度来讲的话，遵守家规那就是要遵守我们所委身教会的教会的会章，要根据圣经的原则。当然有些教会它没有会章，就是一本圣经，有些教会有会章，那么可能是更细则一点的东西，要根据圣经的原则还有本教会的会章来过一个信徒的生活。每个公民都应该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同时每个公民他也应该要遵守他自己的家规。当然的话，很多的家庭应该都没有明文的家规，我自己家里也没有明文的家规，但是我会跟孩子说，哎，家里不要说假话，要说真话，主要是这样子。有时候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家规，但是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每个家他可能都会有些不成文的家规有些人的话就是有些家规里的，有些人他说垃圾绝对不能放在家里过夜，一定要放到外面去，可能有不同的家有不同的家规，有些成文的家规，有些是不成文的家规。那有些家规比如说礼貌，要礼貌待人，对吧？那个要说真话等等。那么不管是成文的家规或者是不成文的家规，都是一个家庭成员应该要遵守的一个规矩。所以同样的道理的话，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遵循圣经的原则，但是的话同时也应该要遵守自己教会里面的这个是教会的所属教会的会章。当然呢，教会的会章也应该是在圣经的原则之下来制定的。教会的会章除了反映圣经的原则，通常也会根据这个适合本教会的情况呢，有自己的信仰告白，然后有治理教会的方法，还有呢信徒一些基本的准则等等。因此作为一位基督徒，除了遵守圣经的大原则，也应该要遵守自己所属教会的会章。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怎么样？尊敬家长，友爱家人，遵守家规，还要什么？还要料理家务，料理家务。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如果大家都是积极的参与家务的话，那么彼此搭配，这个家里面的话可能家务就不会那么多，而这个家的话就会和谐的运转，井井有条，兴旺发达。除了太小的这个是婴孩还有儿童以外，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都应该要参与什么？料理家务。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其实工作挣钱也算是料理家务。为什么呢？因为工作挣钱算是料理家里养家糊口的重大事务，所以工作挣钱也算料理家务。当然的话，即便我们是工作挣钱了，我们在家里应该也还要在家里适当的干家务，跟家人分担工作。所以如果一个家里面的话，特别是一个大家庭，如果只有一两个两三个勤劳的人干活，那这几个勤劳的人很快累垮了，活也干不完，整个家就会混乱不堪，对大家都不好。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说聚会敬拜、教导真理、彼此团契、擘饼祈祷、传扬福音，还有施行洗礼、造就门徒、探访关怀等等，许许多多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需要大家分工搭配的。如果这些工作只有牧师做，那肯定做不完。如果只有几个同工作呢，也是做不完。那如果是牧师做同工作，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同工，这不同层面的同工的话，那么这样的做的话，那这个教会的活那就轻松多了。所以这些工作是教会的工作，需要大家分工搭配，彼此合作，才能够有可能做得最好。所以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群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作为神家里的成员，我们应该要尊敬家长，友爱家人，遵守家规，料理家务。所以关于教会的比喻，我们已经分享了四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教会是什么？我们说要认识教会，那教会是什么？我们分享了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教会还是什么？教会还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团体。教会还是什么？教会还是神的羊群，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刚才分享了什么？教会是神的家，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群体。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五个比喻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分工搭配、彼此服侍的群体。在罗马书呢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这么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接下来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保罗他就会谈到啊，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是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彼此之间的话是互为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这就是罗马书这个十二章四到五节所说的，保罗这么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啊，肢体也都有不同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一身就是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互相联络做肢体。大家互相联络是什么样？不是分开的，如果离开了身体的话，大家都活不了啊。所以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的。也就是说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分工搭配、彼此服侍的一个群体。在接下来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保罗就具体列举了这七种不同的恩赐，并且劝勉我们要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的恩赐。保罗这么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话，上帝并不是把一个教会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能够搭配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教会要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以弗所书十二章说的就更清楚哈，说的更清楚。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赐下不同的恩赐是为了让弟兄姊妹发挥自己不同的恩赐，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要彼此建造，一起同心建造神的家。不过呢，基督徒不见得都有这种见识，有不少的这个基督徒啊会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觉，会不会觉得啊某一种恩赐啊就高人一等？有些基督徒说啊某一种恩赐只不过是普普通通，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某些恩赐啊就是属于特别厉害的，某些恩赐啊就很普通。其实不是如此，但是弟兄姊妹他就会有这种看法。因此的话，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的服侍就会重看这个岗位，轻看那个岗位。所以教会里面的服侍的话，弟兄姊妹他就会争夺某些的岗位，哎，又有某些的岗位啊不愿意承担，这个岗位没有什么意思，或者不重要等等啊，或者不受重视等等。所以呢，就会导致弟兄姊妹之间啊彼此嫉妒纷争，神的家就不像一个家，神的圣工就无法拓展了。弟兄姊妹之间的话就没有办法彼此建造，神的教会大受亏损。如果让大家来思考一个，哪个教会是最典型的这种教会？已经透露天机了，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么一个教会，他们的话就轻看这个，重看那个，然后不同的恩赐的话，他们都会觉得不同的等次。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使徒保罗就对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劝勉他们，所以保罗就讲论这个是属灵的恩赐，劝勉他们要彼此搭配，合而为一。当然保罗这段话也是对我们讲的，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这么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到第四节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大家的恩赐是不是有分别？的确有分别，但是我们同有一位神呢，神按着他的心意知道分给谁什么的恩赐，让大家搭配。所以神借着圣灵赐下恩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彰显自己，而是让我们借着服事来造就别人。说的很第七节很清楚，对不对？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人身上不是让人彰显自己，而是什么？是叫人得益处。所以接下来第八节的时候，保罗他就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圣灵，我们有什么的恩赐是神照着他的心意分给我们的。如果神把这个恩赐分给你，好还不好？圣灵分给你绝对是最好的，对你是最合适的。所以圣灵是按着他的意思来分配，对你最合适，对教会最合适。因此的话，我们不应该纠结啊，我拥有的是什么恩赐啊，我拥有这个恩赐啊，高他一等，我很了不起，或者哎，我拥有的是这种恩赐，不如他，我很自卑，并不是这样子。我们不应该纠结于啊，我领受的是什么恩赐，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恩赐都是圣灵所赐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发挥自己的恩赐，使人得益处，使教会被建造。所以接下去的时候，保罗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比喻。保罗在罗马书啊，这里啊十二章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身体。我们基督徒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设若就是假如哈，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如果真的不属的话呢，就 缺手缺耳朵缺眼睛，对不对？不好。但是的话第十七节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所以的话你也不要强调哪个东西特别重要，你说眼睛重要，眼睛重不重要？谁愿意没有眼睛？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对不对？眼睛重要，眼睛那么重要，那你愿不愿意全身都是眼睛？如果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他说如果都是一个肢体，如果都是眼睛或者都是耳朵，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的话，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身体为例子，来说明教会的多样性跟合一性。教会是什么？教会有多样性，但是也有合一性。多样性表现在哪里？弟兄姊妹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对不对？背景千差万别，对不对？这个叫多样性。合一性呢，我们是主里一家人，这就是合一性。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有一位主耶稣，我们同有一位天父上帝，我们同有一个圣灵，这就是合一性。 正如一个身上有许多肢体一样，教会虽然是由许多的信徒所组成的，却也应该是合一的。我想有些弟兄姊妹读了这段圣经，可能还是会有许多的困惑。虽然说教会应该是合一的，但是教会里面的岗位好像重要性还是不太一样。正如什么呢？正如身体每个部位的重要性也不太一样。虽然你说手不能说什么，头不能说什么，比如说身体大家觉得什么部位比较重要？心脏重要啊，你全身是心脏好吗？还有人说头好，那有人说身体上这个头最重要。如果你说有些人说头最，当然头最重要啊，没了头活不了，没一只手还照样活，对吧？有些人说没了两只手还照样活，就是他头最重要。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哪个部位更重要，而是说这个肢体它要彼此搭配发挥它的功能。这个身体的话，所有的肢体都应该要彼此的搭配，身体的这个功能才能够整全呢。所以刚才你说心脏重要，全身是心脏怎么办？有人说头很重要，我也承认头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过分的强调这个头的重要的话，你想想，如果你全身你四肢你长了五个头，长了五个头，没有手没有脚，你长了五个头，有五个头好不好？你说有五个头的话，你说我一个头的那么聪明，长五个头的话肯定很聪明。你愿不愿意你长五个头，智力增加五倍，你愿意吗？只有头没手没脚，你怎么活？怎么吃饭？没办法，就更别谈洗澡，吃饭都吃不了，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所以的话，所以这时候的话，你只会羡慕，哎呀，你说别人多好，别人只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你说四肢健全，他们生活起来多么的方便，对不对？哪里痒的话马上可以抠一下，对不对？他觉得多么的协调啊，对不对？所以讲话的时候还可以用动作有个表情，那他觉得搭配的方便。所以的话不是头不重要，你不能够过分强调它的重要，搭配起来才是美，是这样子。如果眼睛看不起耳朵，耳朵关闭它的听力，那么你就成一个聋子。如果耳朵看不起眼睛，眼睛关闭它的视力，那么你就变成一个瞎子，对不对？所以如果头看不起手，手不给身体喂饭，对不对？人就会饿死。如果整个人，如果这个是手看不起头呢，那手自己强调重要，你说我不喂饭的话你不得死，那头说算了，我关闭我的功能，这手变残废了。所以必须是要搭配的，所以身体上所有的肢体必须要搭配，各司其职，每个肢体才能够发挥它该有的功效。身体如果搭配的话，那就怎么样？搭配的话那就可以耳聪目明，心灵手巧，整个身体可以和谐的发挥它的功能。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教会啊，有敬拜团队，感谢神，敬拜团队里面有司琴，有领唱，有音响管控，有播放 PPT 的，对不对？敬拜团队他要发挥这个是美好的果效，必须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必须呢什么呢？不仅是合适的岗位，而且的话是各司其职，彼此的搭配才能够有非常美好的这个是果效。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岗位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整个这个是敬拜的这个是果效也都会大打折扣，是这样子。我是为我们的敬拜团队满心感谢神的，他们都在主里面摆上许多的时间心血要来排练呢，然后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许多许多美好的敬拜。但更感谢神的是什么呢？敬拜团队里面的司琴、领唱、音响管控还有 PPT 的播放，他们要越来越多花时间有沟通，要花时间能够怎么样的来想方法能够有更好的搭配。因为这种搭配的话也是要操练的，他们很有这个意识知道要搭配，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进步。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当然的话，我们为着教会当中不仅是敬拜团队了，教主入学的、接待的，然后各样的事工团契里大家的搭配，我们是为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中心摆上献上满心的感谢虽然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高，但是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摆上，我们也应该是彼此勉励， 要彼此鼓励，彼此造就。话说回来，关于这个是彼此搭配，有合适恩赐的人到合适的岗位，并且不同的恩赐不同岗位的弟兄姊妹，而能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彼此搭配，互相扶持，这样的事工才会有好的果效啊。并且弟兄姊妹如果是这么搭配的话，那么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就能够性格彼此磨合，技能一起的提高，使自己得到造就，整个教会得到造就，大家在爱中彼此建立。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就是还有一点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就即便我们有了恩赐，我们又到了合适的岗位，我们仍然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不断的学习跟操练呢。神给了我们恩赐之后的话，并不是说不需要操练，有了恩赐之后的话还是要不断的操练。保罗的话他很有恩赐，他还是个非常努力的人，他非常的努力操练自己。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了恩赐，到了合适的岗位，我们还要尽心竭力的操练自己，操练跟别人搭配，也操练自己侍奉的技能，是这样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要根据神所赐给自己的恩赐，在相应的岗位当中服侍，并且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彼此搭配，一起建造神的家。怎么知道自己的恩赐呢？其实第一，你感觉你在哪些方面你看神的家中有哪些地方有需要的，你有颗乐意的心去服侍。但是你自己也要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感动去那个岗位服侍，所以自己要看神家的需要，也看自己的心中的这种感动。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也看一下服侍的果效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越服侍，你参加不同的地方尝试，你会越来越了解你的恩赐，你的同工弟兄姊妹对你的反馈啊，这些也会知道。所以只有你愿意服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你的属灵的恩赐。彼得呢，他这么说，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这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服侍的精髓是什么？服侍的精髓其实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节所讲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个是恩赐，不是藏着，而是说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就是说呢，神赐给我们什么恩赐，那么我们就在什么岗位忠心的服侍。服侍的时候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而是为了造就别人，谦卑的服侍，也接受别人的服侍。所以不仅服侍别人，也还得接受别人的服侍，是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的谦卑的使用恩赐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达到这个是圣灵赐我们恩赐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啊。我们已经分享了教会的定义，教会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悔改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蒙救赎，得以成圣被呼召出来服侍、敬拜和服侍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我们这群被神呼召出来神的儿女，这群敬拜和服侍神的人，我们就是教会。教会的形态可以分为地方教会跟普世教会。教会的比喻的话，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一个基督所爱的群体。教会呢，还是神的圣殿，一个圣洁的敬拜群体。教会是神的羊群，是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群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分工搭配、 彼此服侍的一个群体。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么多，好像对这个教会是什么应该是有所了解，那么我们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首先呢，既然这个是基督是教会的心腹，是一个基督所爱的一个群体，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要挚爱教会，委身教会，这是第一方面。所以第二方面的话，教会是神的圣殿呢，既然是神的圣殿的话，那么是一个圣洁的敬拜团体，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力求圣洁，虔诚敬拜。不圣洁的事，不圣洁的话，不圣洁的事不要做，不圣洁的话不要说，不圣洁的东西不要看。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力求圣洁才能够虔诚敬拜。第三方面的话，既然教会是教会，教会是神的羊群呢，羊群是一个需要牧人的群体，因此怎么样，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教会是神的羊群，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回到教会接受牧养，如果不回到教会的话，那很难接受牧养。自己透过这个是网络能不能得到一些牧养，真理上能够得到一些，但是这个真理的话也是教大家能够有肢体的生活，有团契的生活，因此的话要回到教会接受牧养。第四方面，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群体，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比较可爱，有些没那么可爱，但是每个人都有可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不可爱的地方，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第五方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分工搭配彼此服侍的群体，因此我们也要学习操作，学习和操练分工搭配彼此服侍。这个神家的工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要所有的人都来做一样的工。我想如果是教会，如果我们教会有500个牧师的话，我想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全都是牧师也不是件好的事情。教会需要有牧师，需要有带领敬拜的，需要有那个是 nursery 看婴孩的，需要有那个是探访关怀打电话关心人，需要很多很多。所以的话是一个需要彼此分工搭配服侍的。所以盼望我们不仅是认识教会，我们更是委身教会。感谢主啊，我们低头祷告。大家都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看神今天对我们说了哪些话。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成为神家的儿女。主啊，你对教会完全的委身，用你的命换来教会。但是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比较爱那些可爱的人，却对那些不可爱的我们可能想敬而远之。就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跟亏欠，帮助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彼此委身，也帮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主啊，虽然岗位不同，主啊，但每个岗位都是必须的，每个岗位都有神你的美意，都有神你的 设立的作用在其中，帮助我们在其中能够谦卑的来服侍，以致我们真是能够分工搭配，一起尽心竭力，能够一起的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也让我们在其中能够造就自己，也彼此建造。主，愿主你的心满足，愿主你的名得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愿神赐福大家。